think that you're fooling.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0月31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成功打破任期制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呢，他率领新班常委到延安瞻仰毛泽东故居和中共七大会场，高度评价延安整风之后的中共七大。他说，中共七大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就在于政治上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思想上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组织上形成了一支高举毛泽东旗帜的久经考验的政治家集团。观察人士注意到，习近平自比毛泽东，推崇中共七大，意在彰显中共二十大确立以他为党中央和全党领导核心的重要性。那么历史上的中共七大与刚刚闭幕的中共二十大有没有可比性？习近平在中共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核心地位与毛泽东还有没有距离？他吹捧延安精神和延安整风运动释放了何种政治讯息呢？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七常委朝拜延安，习近平效仿毛泽东吗？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蔡世坤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的，另外一位就是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胜坤。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胡平先生好。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们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好，我们开始我们节目讨论。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三个任期之初开始的时候都会率新班常委啊举行一个活动，那么去哪里做什么就具有高度的象征和指标意义。这一次我们看到习近平去的是延安，瞻仰了毛泽东的故居和中共七大会场。我首先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如何解读习近平这一次延安之行的象征和指标意义呢？
我们在10年前2012年十八大闭幕之后，习近平是率领众常委去的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2017年19大闭幕后，习近平带着大家去的是上海，是中共一大的会址。那么这次20大闭幕后去的是延安。那么习近平当然想通过这个动作表明先是表示对毛泽东这位党国的缔造者给他表示尊崇，也表示自己是毛泽东的继承人。假如说在10年前习近平上台之初，习近平去深圳，那还表示自己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继承人，那么这次去延安，那就是要表示向毛路线的某种回归，以及对邓路线的某种否定。另外，延安是这个毛泽东这个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高华教授有本名著嘛，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讲的就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在延安整风怎么样确立他在党内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啊。那么他这次习近平带着大家去延安那不仅仅是向毛泽东这个红太阳致敬，更主要的是要表明现在是这个习近平这个红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另外谈到整风啊，毛泽东当年就是通过整风运动确立了他的党内的这种至尊地位，而习近平呢，他主要通过反腐败确立他的至尊地位。他们共同之处呢，都是通过打击他的同僚，批判他的前任，这样子使自己和他的同僚和他的前任拉开和他们的距离，使自己呢高居于他们之上。那么习近平 习近平的反腐败呢，显然和毛泽东的整风运动在这一点上是有很多这个类似之处的。我们看他的政治报告内都谈到，其实已经暗含的不点名的有对胡锦涛、江泽民以及某种程度的这个邓小平的批判。当然另外他还谈到说，谈到红旗渠啊，谈到什么很多很多问题啊，都表现出他要在今后要在某种程度上更多的向毛的那一套回归。
好的，那么看起来象征意义是非常强烈的。我们有很多推友呢，对我们美国之音啊，对我们这个节目在美国之音推特上边的这个啊节目预告呢，也做过了一些评论，涌进来大量的评论，我给大家选读一个就好啊。有一位叫 Data Dog 这位推友，他认为我们有些大惊小怪。他说呢，这个别的都不说啊，去延安不都是这样吗？之前老胡也去过呀，老胡指的是胡锦涛。那么胡先生，您怎么评论我们这位推友的这个评论呢？
当然，这习近平上台以来去的这么一些所谓朝圣的地方，在他的前人们基本上也都去过的。但是他在什么情况下去什么地方，这里有他的选择性。另外，当他去这些地方，他自己处于什么处于什么态势，这里头他透露出来的象征意义就有所不同。所以我们不能把这次习近平带的这个众常委去延安和以前类似的一些活动完全等量齐观。
好的，那么其这个重要意义我们在接下来讨论当中我们还会涉及到。习近平他在瞻仰大会这个七大大会会场时候说啊，说中共七大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就在于在政治上使全党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思想上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组织上呢形成了一支高举毛泽东旗帜的久经考验的政治家集团。我来请教加州的蔡盛坤先生，观察人士从他对中共七大的赞许和推崇似乎听出了他对中共二十大的志得意满之情，那您怎么看今天习近平在中共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地位？
今天呢，习近平在中共的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呢，应该是达到了一个高度集权的这么一个地位。至于是不是超过了毛泽东呢，我觉得呢，现在还不好定论。因为毛在七大之所以取得了空前的地位，他是通过三年的整风运动，对党内从上到下进行了彻底的清洗。我们都知道，那三年呢是抗日战争呢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关键时刻。国民党的军队呢几乎都在各个战场上与日军呢展开战斗，而共产党呢这个时候呢，他是蜗居在延安，开展了一场残酷又血腥的整风运动。这实际上他是为这取啊即将到来的胜利果实做充分的政治准备或人才准备。过去的十年，习通过反腐基本上呢清除了党内所有的政治异己，现在还在位的恐怕也只是剩下一些忠诚不绝对的官员。即使普遍的对他实施的这种倒行逆施、个人崇拜心怀不满，也必然呢要假装呢要支持。我相信呢，接下来的几年他会继续的展开类似延安的整风运动，鼓励相互揭发、检举，把一些忠诚不绝对的官员赶出政坛，把家天下完全的坐实，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使个人的权力达到顶峰造极的地步，甚至超越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执政的几十年，他一直在寻找党内外、国内外的敌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到最后啊，他只剩下了一个孤家寡人或盲目支持他的乌合之众。至于刚才呢，就是说这个报道呢，谈到七大，说是培养了一批忠诚的这个政治家或者是革命家，我觉得呢，这个有点言过其实。七大之后，毛泽东追随他的这一批人，基本上一个一个都被他打倒。
对，
最后啊，只剩下他一个孤家寡人。
是的，
谈得上什么样的有一批忠诚他的政治家呢？根本就谈不上。
好的，那么，我们一位推友叫南风劲吹，他非常赞同我们这位这个蔡先生的他的这个评论。他在推文中说啊，他说让历史告诉未来吧，毛泽东在灭掉了几乎所有的政敌，迎来了七中全会全面控盘，此后被整死整惨的却都是他的铁粉，结果是高岗自杀，彭德怀、陶铸、陈毅、刘少奇等被整死，林彪全家死于非命，黄吴叶李秋集团灭亡，罗瑞卿跳楼，就连他的秘书周小舟都被整死，秘书田家英自杀，秘书陈伯达、胡乔木和李瑞被抓。的确，我们看从七大毛泽东掌控全党以来呢，这个中共的权力斗争是极为残酷的。那么习近平他有没有比毛泽东更大的权威来掌控全党，我们还确实需要拭目以待。那么中共七大对于这个毛泽东和中共二十大对于习近平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可比性呢？有人说今天的习近平对党内的控制甚至超过了毛泽东，也有人说习近平的专制集权与毛泽东相比还有距离。我请教胡先生，您如何从习近平所说的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来看这个问题呢？
要说今天习近平对党内的控制甚至超过毛泽东，也有他的根据。你单就担任的职务来看，那么习近平担任的职务就是超过了毛泽东。另外呢，再从你这个派系在最高权力中占有的份额，也就是他的清一色程度来看，那今天的习近平已超过毛泽东。你想毛泽东哪怕在权力最大的时候，哪怕在文革期间，那他还不能不留下周恩来这么一个人啊。可是在习近平的这个政治局常委政治局中间呢，他就可以把这种人完全给他驱除掉。在这个意义上讲，他的权力比毛泽东还更大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呢，你中共体制，你这个职务不等于权力，你职务多不等于你权力大，职务少不等于你权力小。那邓小平就是个明显的例子啊，他到后来什么职务都没有了，权力还是最大的啊。另外，你的党羽占有的这些，在你的这个权力机构占有的这个份额，也不决定你的实力的有，也不是完全决定你的实力大小，因为他你这还关系到你这样份额了，他有多大的厚度，有多大的强度啊。那么这一点来说，习近平这些党羽所占有的份额虽然多，但厚度强度都远远不够。另外，你这个在共产党权力中，他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你个人的威望，你的个人的魅力，那么这点显然，习近平是比起毛泽东要有很多逊色。但是共产党专制呢，他一向就是以思想相标榜，他总是最后归结为这个领袖为什么成为最高领袖呢？因为他最有思想，他的思想最正确啊。那当然就这点而言，我们不谈对这毛思想和习思想的这个善恶是非的评的价值判断，但是从他们的厚度，从他们的深度那以及他们的影响力来看，那习近平思想影响力当然和毛泽东思想还是不能够相比。那么事实上呢，今天习近平的权力和毛泽东一样呢，他们都是一部分建立在特别是一些人对他的铁杆拥护，对他的所谓爱的拥戴，但更多的呢是建立在大家对他的恐惧。而在这一方面，那习近平显然是比毛泽东走得更远。他的权力更多的是来自于他的，不要说民间，不要说对社会，也包括对他的同僚、对他的前任这些人，对他的恐惧、对他的害怕那么因此呢，他的权力在这方面来讲，就比起毛泽东还甚至还更要脆弱。
好的，那么我们的确啊，这个评价习近平离不开毛泽东的对比。我们现在有一位推友呢，他叫佐藤半兵卫，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啊，他说毛泽东在中国建国之后可从来没有去过延安，这的确是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红太阳是从延安升起的，可是毛泽东似乎对延安没有什么感情，而习近平呢， 仿效毛泽东，他却这个去了延安，并且很重视这一趟历程。那么胡先生，请您简要回答我们一下这位佐藤半兵卫的这个问题：毛泽东建国之后为什么没有去过延安？
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谈这个事情。简单来说呢，第一，这个毛泽东他和当地原来共产党的这个陕北帮关系搞得很恶劣。另外呢，你的共产党，你的一个政府，你的军队都住在本来就很贫困的陕北地区，那当地老百姓肯定是这个为此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因此，当时的中共和延安老百姓的关系一直是很紧张的。这么一来呢，所以这个虽然是毛泽东的发祥之地，但是他到了北京之后，他再也没有回到延安。大概就是这样。
那么有人呢，就从两个确立和人民领袖提拔未入党章，习近平新时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也没有简化成习近平思想，来说明习近平和毛泽东在这个专制集权道路上还有差距。我来请教蔡先生，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毛泽东呢，在七大时呢，他是确立了党内呢，这个说一不二的这种地位。但那个时候呢，中共并没有掌权，而是呢躲在这个延安这个穷乡僻壤，所以呢，他谈不上呢，他对全民呢、实施真正的这种统治。他对外呢，当时喊出来的口号啊，也还是呢反专制、反独裁，拥抱啊美式民主或自由，赢得了许多知识分子啊或西方的政客的好感。实际上呢，在当时是具有很大的欺骗性的。但是二十大，我们表面上看，虽然呢没有按照这个习的个人意志啊，修改这个党章，也没有正式啊，确立这个习思想啊，进入到这个党章里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权利啊受到了挑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他这只是一种策略。如果同时呢完成这个人事布局或党章修改，可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阻力，而且呢这种字面又游戏上的妥协啊，对他个人来说无伤大雅。二十大，我相信他主要是解决前朝元老在人事问题上对他的牵制，特别是呢一举灭掉了胡锦涛留下来的所有的政治遗产。至于呢赵乐际、王沪宁、丁薛强这三个人呢，跟胡锦涛实际上呢，并没有太多的关联。这几个人几乎都是在江泽民时期受到栽培的。丁薛强呢，在去上海之前，这个在习去上海之前，就已经是上海市委的副秘书长，兼市委办公厅主任，掌管的市委的直属的机关事务，而且是辅佐当时的代理。市委书记或市长韩正，也算得上呢是上海帮啊培养的接班人，只是后来呢他依附归顺了习，而习呢又恰恰是江挑选的接班人，所以说啊，迄今为止，我认为习跟江之间依然呢还保持着某种微妙的关系。
好的，
并非完全被习抛弃。所以说对福的人马呢，这是一个不留。彻底的剪除了福留下来的人脉，对福这个出身草根的前朝领袖基本上是毫不留情的。
好，我们看到呢，习近平的确，我们谈的刚才蔡先生谈到他的个人崇拜问题，这个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在他这个执政这个过去十年，尤其是在第二个任期过去五年呢，的确我们看到这个个人崇拜的问题极其几落。这里边呢可能涉及到呢这个可能涉及到有评论人士认为呢，有这个民间的抵抗，也有党内高层的这个抵抗。我们看到在新党章里边呢，也把禁止个人崇拜这个问题写入了党章。那么我们请蔡先生简要评价一个这个问题好吗？就是说，习近平过去几年个人崇拜为什么极其起落？他本人喜欢不喜欢这个东西？究竟？
我觉得他本人是非常受用、喜欢这个个人崇拜的这一套东西的，我相信他身边的这些人，包括他的一些部首、亲近的部首，一致是想办法啊，来极力的来推崇个人崇拜。但是呢，过去的十年， 极起极落。我们看到呢，常常的这个个人崇拜啊，都受到各方的这个阻力，所以说导致这个个人崇拜呢没有全面的铺开。所以这次在党章上面依然保留了这个章节，
嗯，
我觉得呢也是因为呢，还受到了一些牵制。所以说没有把这样的一个民选的一个党章上面的一个民选的这样一个段落把它驱除掉，我觉得呢也是因为呢某种妥协的结果。
好，那么刚才讨论过程中我们看到这个两位嘉宾都或多或少地表示了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说呢可能习近平虽然现在权势熏天呢，但是跟毛泽东相比可能还有一些距离，但是如何弥补习和毛在这个专制集权道路上这个差距，如何用习近平的思想进一步来统一全党，习近平给出的办法是党的自我革命，用延安整风的手段和方法让习近平达到甚至超过毛泽东的权力和地位。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毛泽东的延安整风和习近平的自我革命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毛泽东的延安整风和习近平的自我革命都是党内斗争，都是通过打压党内的同僚，包括打压这个前任这种方式来抬高自己。
嗯，
因为你想，你像在共产党这种体制之下，尤其是在过去邓江湖不是在多少还有一点集体领导的这么一种寡头统治，你这习近平你要高居于所有人之上，要建立你的个人独裁，那你最要打击的就是你周围的人，就是你的同僚，就是原来就是那些原来和你享有同样高地位的你的前任。那么这么一来的所谓自我革命，其实针对的对象就像毛泽东当年延安整风一样，延安整风不就是说了半天，不就是批判所谓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吗？你现在搞的自我革命，实际上他你们这些年一直在做的，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做下去的，那就是巧立名目来整肃、来清洗、来这个压制自己的同僚。那你在二十大这个我们已经看得这个非常清楚啊。那么这种事情呢，就像毛泽东的延安整风。虽然延安整风本身有告了一个段落，但是此后像类似的延安整风这种清洗、这种党内的所谓批判就从来没有断过啊，因为它不可能停止下来。同样的，那习近平的这个所谓自我革命，这件就像他自己讲的，那反腐永远在路上，这个自我革命也永远在路上，否则他就会垮掉。所以这也是我们可以预见到的今后的中国，尤其是中共内部这么一种动向。
好的，现在我们这个评论啊，我们在聊天室里的评论已经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这个然后我们请我们请两位嘉宾呢做一个简要的评论。首先是塞尔菲菲这位观众，他说提问，请问两位教授啊，这个习整党啊，习整完党内潜在的政敌，中国那块盐碱地会不会又迎来一次土改？啊，另外一位叫戴从头，他说习近平去延安、去红旗渠，说拿命来换，就是说他的整风胜利了。拿命来换的意思就是说，权力不是团派、江派这些搞经济的能得来的。啊，是说自己的红色血统，自己才是正统的接班人。蓝华华他说，其实中共延安在中共的宣传中是至高无上的地位，既是革命圣地，又是中共发动三年国内战争的策源地。众所周知，中共在整个抗战史上根本不像自己宣传的那样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清楚真正中国历史的人实际上都很明白这一点。好的，我们这个我这样，我先请呢，我在请教这个蔡先生下一个问题之前呢，我先请我们两位嘉宾简要的对我们刚才这个选用的这个听众观众的评论做一个简要的回应。首先胡先生。
这位先生提出的习近平通过这种加强个人权力的这种方式，那我们刚才多少已经有所提及， 那今后他显然还要继续沿用这种方式，这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至于谈到这个延安，谈到延安去，谈到的时候都是用命换来的，那么这是当然他第一暗示着这个党内斗争的一种残酷性，当然也有确实以他作为所谓红二代的身份，应该是自认为就是共产党统治这个真命天子，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了，就拿红二代太子党来说，其实他们这一次二十大对他们来说也是大失所望啊，基本上他们太子党红二代是颗粒无收，除了一个这个一位这个担任了军委副主席之外，别的重要职务呢基本上一个都没有，这实际上就是搞独裁的一个特点了啊，搞独裁的意思，他最在乎的最要防范的就是那些出身背景那种关系和他类似的，因此就可能和他平起平坐，因此就可能对他权力构成威胁和挑战的人，所以他往就像毛泽东搞文革一样，他把你元老这些都打倒，就像斯大林大清洗一样，把所有的老布尔什维克几乎全部从肉体上消灭。那你现在因为要搞独裁了，那你们这红二代太子党，你们以为他上了台，那我们就会跟着沾光？那其实
好的，
另外完全不是这样的。
好的，所以正像有人开玩笑的说，其实薄熙来可能是他最大的政敌。好，那蔡先生，
刚才提到了这个红七局啊，是拿命换来的。他也说到了新时代也是如此，这实际上呢，我个人认为啊，很大程度上呢，他这是对党内的一种威慑，对党内的其他的还有残余的政治力量的一种威慑。那就是呢说，告诉他们我是可以呢，为了这个政权，我是可以不惜生命的代价的。所以说你们不要再跟我呢，再对抗下去。
好，
所以说二十大的报告主要强调斗争跟安全，也是这个原因。
是的，继续来请教蔡先生啊，这个继承延安精神，发扬延安整风传统，或者说什么讲好延安故事，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率七常委啊朝拜延安是具有重要的内涵及指标意义的啊。蔡先生，您如何从习近平的延安之行看出他未来的施政理念？他打算通过此行释放什么样的信号和讯息呢？
我觉得他去延安的一方面呢，是宣示绝对的核心领导地位。因为新班子我们看到啊，基本上呢都是由他一个人钦点的。我们现在看到了，前面的常委啊，留下来的赵罗纪、王沪宁，一个去了人大，一个去了政协，实际上他们扮演的是一个听话的这样角色。原本呢以为呢像丁薛强呢会接管党务，但是呢结果呢丁薛强呢只是出任了常务副总理，这实际上呢是明确的告诉党内外，丁也不可能是未来的接班人。所以说呢，再过五年，丁薛强65岁，他也只是扮演一个今天李强这个角色。还有一个呢更重要的，去延安我觉得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就是呢会延续在党内整风的这样一个信号。因为当一个人啊，他通过各种啊非正常的这个手段呢、登上了大位之后，表面上看他几乎啊击败了所有的对手，但是呢在政坛的内部，几十年的惯性思维啊并没有彻底的改变，很多人呢是不肯下跪的，或者说是不愿意臣服的，导致他同样的也有恐惧感或不安全感。
好，
因此呢他必须呢去延安效法一场整风运动。
好的，那么蔡先生再请教一个小问题啊，许多人对于这一次习近平的延安之行，从表面从感官上来看，有这样一个问题大家都提出来，就是为什么这些人的服装要统一呢？这有点奇怪，不但颜色一致，而且样式都一致，而且方式也都一致，比如说夹克衫那个拉锁拉到什么地方，似乎都有统一的标准。蔡先生，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呢这是为下一步啊这个个人的崇拜啊，现在呢先做一些这个舆论上的铺垫，或者是呢形象上的一些设计。因为我们知道呢，要做到个人的高度的集权，那就是必须是统一思想、统一外形、统一口号，包括所有的 都是绝对的要统一，包括呢就是领袖如果说错了话，下面的人呢也必须呢要跟着他的话来说，即使知道明知是错的，是好笑的，但是你也必须呢很严肃很认真的去说。所以说呢，这次统一的服装实际上意味着下一步是统一的大脑、统一的思想，也统一的步调。未来的中国呢，基本上都是清一色的习家的天下来主导。
好的，我们感谢胡平、蔡盛坤两位先生的精彩点评。节目稍后呢，我们第二个话题是改革派团灭，李克强、汪洋、胡春华为何破例出局？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踊跃参与讨论。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来继续讨论第二个话题，改革派团灭，李汪胡为何破例出局。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参加我们的这个收看我们的节目，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共二十大闭幕的第二天，新华社刊发中共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对于引起外界高度质疑的政治局和常委组成做出了解释。文章披露，一些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主动表示退下来。文章警告，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不是铁椅子，符合年龄的也不一定继续提名，要坚持事业为上。67岁的李克强、汪洋和更年轻的胡春华等改革派破例出局，是他们自己坚持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原则主动退下的，还是被习近平以我划线清洗出局的呢？回过头来，我们再看李克强在深圳发出“长江黄河不会倒流，改革开放不会停止”的呐喊，这是他与习近平自力更生共同富裕的路线的一个抗争，还是改革派感到无力回天的一种悲鸣？如果改革派曾经有过抵抗，那为什么习近平最终大获全胜呢？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和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盛坤。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评论和问题。这个新华社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啊，这篇报道呢，一方面披露了有些党和国家领导人是主动退下来的，另一方面也警告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不是铁椅子，符合年龄的也不一定继续提名，这里面包含的信息量就很大了。67岁的李克强、汪洋以及更年轻的胡春华出局，是中共二十大最令人跌破眼镜的一个结局。我请教胡先生，您认为他们是主动退下了，还是符合年龄却没有被提名呢？
我想李克强和汪洋应该是主动退下的，不是被习近平清洗的。但是这种主动其实又是被迫的，又是被动的。那么在今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就发布了一个新版本的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这个新版本的规定呢，就取消了原来的退休年龄限制和最高任职年限的限制，另外放宽了上和下，尤其是下的放宽了下的标准。这么一来呢， 就给领导者，就给上司，那么说到底就是给习近平个人，凭他的个人好恶任意的擢升和罢免下属，这个提供了这种大开方便之门，这就为他后这次二十大我们看到的事情呢，等于就是做了一个铺垫。
嗯，
那么看起来呢，李克强和汪洋，他们显然是感到，未必是习近平非要把他们清洗出局，他不会以这种姿态出现。
嗯，
但是他会向他们表明，他要让别人来接任，比如人大人大委员长啊，和国务院总理啊，这类重要的职务。这么能够给你李克强和汪洋留下的呢，那就是对他们来说，对他们原来的地位来说，就是一个很降级的一个职位。那么李克强、汪洋自然会想，你要接受那么一个职位，那很丢份儿，而且呢，你等于是给习近平当摆设，所以那还不如干脆裸退。
嗯，
这样子一来呢，我们就看到现在这个情况。至于胡春华跌出政治局这一点，我想，当然到现在我们情况还不是特别清楚。我们看到的是呢，这一届的政治局委员是24个人，是个偶数。按说这种机构都应该是奇数，而过去17大、18大、19大都是25人。
是的。
因此很可能呢，原来胡春华是榜上有名的，
嗯，
是临时被拿下来的。那么因为是临时拿下来，所以来不及再补进一个人，才成了个偶数。
嗯，
那可能够把胡春华临时拉下来的，那只可能是习近平。咱们习近平为什么那么做呢？因为他，当然他这里有，而且胡春华在今年7月份还在人民日报发表长文啊、几十次提到习近平，没有一个字提到李克强，等于是向你习近平表示效忠嘛。
嗯，
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那当然，我想这个习近平他也是跟毛泽东类似的一个想法，那就是一不做二不休。既然团派已经得罪了，那就把你得罪到底。
嗯
啊，另外还有一条就是胡春华，毕竟过去是一种所谓准备接总书记班的人，单单是这么一种这个曾经有过的这种地位，一种名分。就让这个习近平看着很不自在，
嗯，
所以他孙中山就是让他硬把他送进监狱里去了。那你胡春华把你排除在这个中央决策机构之外，那从习近平的这个角度，当然也还是比较容易理解。
好的，那么李克强、汪洋，特别是胡春华的退出，出局，就让许多观众呢，许多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比如我们一位推友叫蒲臭君，他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我就问一个问题，就问七常委里头有哪个是能够真搞经济的呢？吴先生，
当然这七常委，现在七常委里头嘛，李强很可能会担任国务院总理接替李克强，虽然李强当然你就他的学历，另外他过去从来没有过担任副总理的这个经验，那都是他的短板。不过就他过去曾经在这个几个这个经济大省，经济这个比如上海、广州、这个广东、浙江主政，应该说他在而这几个都是经济上最大的一些的地方，他在这些地方有他的一定的工作经验的。相比之下，这个李强，在现在的7个常委中，应该是在这一方面的略有一些。
好的，其余的人，像有人说，可能都是党棍，甚至包括李强本人，他也是党委书记出身，上海党委书记啊。七上八下，我们注意到呢，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共党内形成的领导人新老交替的一个年龄共识。邓江湖时代以及习近平前两个任期大体上都遵守了这个共识，或者叫潜规则。我请教蔡先生，这一次习近平为什么打破这个共识？为什么破例退下的李汪湖都是被外界视为改革派，或者是市场派，或者叫温和派呢？
这个七上八下呢，我们知道呢，是这个，邓小平之后啊，这个中共党内呢基本形成的一个所谓的规矩。
嗯。
这个江泽民时期呢做到了， 胡锦涛的时期呢也基本上做到了，但是呢，习呢这一次呢是完全不再理会这个规矩，说明他呢根本没有把江湖啊时期啊留下来的这些规矩呢当作一回事，如果他要遵守这个规矩，李鹤汪啊就还会继续的留在常委班子里，无论把他们两个人放在哪个位置，我觉得呢都是让他会比较难堪的。比如之前呢传说啊传言说李克强呢担任人大委员长，汪洋呢接任总理，这是两个重要的职务，如果是呢继续的在他不喜欢的人的手上，他要想修改一些法律的规则是不是啊，实际上呢人大会不会全力的配合，那就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还有一个呢，过去十年尽管呢国务院呢他安排了许许多多的人，包括部委的这些人都是呢由他安排的，但是呢他并没有完全的掌控这个经济的大权，他的所谓的执政理念呢也没有完全的得以实施。所以说呢这次呢他是呢抓住了这样的一个机会，他不想再耗下去，所以说宁愿得罪这些前朝元老，也要废除这些啊所谓的党内的过去形成的这些共识，而且呢用他最听话的人，比如说这次69岁的外长王毅，72岁的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是不是啊，这些都得以留任。至于呢就是外界呢我们说的呀，李克强、汪洋和胡春华，被视为所谓的改革派或者是市场派或者是经济派或者是温和派，我觉得呢都不是呢太准确，因为他们在政治上并没有形成所谓的什么派系，这个十年呢他们都是小心翼翼，只能算得上是一个务实的经济官员，因为这些人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平民出身，没有所谓的红色基因，也没有什么呢很深的这种延续下来的传统的背景，他们只能呢抓经济，通过改善民生来确定自己的政治地位，特别是过去几十年中国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李鹤汪呢相对对这个市场经济啊他是比较容易接受，也是呢比较认同的，他们希望呢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让平民呢能够更多的分享到一点点的改革开放的成果，而不是全部落入到权贵集团或者是官僚集团的这个口袋之中。至于胡春华，我觉得呢他是很明显的是胡锦涛当年选定的接班人，这个十年呢他一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几乎完全呢听命于习，但习啊依然是对他不放心的，我相信呢早就想呢拿掉他，只是觉得呢对他对这个习啊没有什么威胁，还有一个呢胡春华呢一直是想登上大位的，所以他没有任何呢贪腐的把柄在他手上，这次呢拖到20大，所以说呢这个就把他直接的拿下，可能是在临时决定的，使得呢新常委班子或者是政治局班子清一色的变成了这个习家人。
好的，那么看起来胡春华有点冤枉，躺枪了啊，躺枪了。我们现在有大量的网评进来，我给大家选读，然后呢请我们还是请我们两位专家呢做一个简要的回应啊，就挑您感兴趣的做回应就好啊。我们首先有一位叫 Leno Sun， 他这位先生提问呢，他说二十大之后委员的人事安排似乎有点星星之火的感觉，比如陈吉宁、李书磊都是深度海归技术控，请问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另外这个我们一位叫林阳这位观众他说，吐槽当前领导班子的人，你们不看看升上去的都是之前在哪里执政的，都是沿海发达地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们比在座的都有能力有思想，你有本事把一个地区发展起来吗？我想问问习家军现在集权之后多久会打台湾？我想问问您，习家军现在集权之后多久会打台湾？这位观众基本上就是关心什么时候打台湾呢。 还有一位叫许 Weep XKJ， 他说不谈集不集权，也不说明，也不说胡锦涛是否能生病被扶走啊，被扶走，一排一排，一个个代表都是熟视无睹，麻木表情，全席代表吴男儿，这是仍然对胡锦涛的待遇感到不平，啊。再有一位是啊，许 VXPXKJ， 他说胡锦涛有没有能力不说，至少没有练拳吧，直接全退啊，没保住个军委主席，也没保留一个胡办公室，结果真悲凉，嗯，仍然是为胡锦涛打抱不平。MC 他说中国的体制谁做总书记都差不多，民主集中制是集体决策的。好，我们现在有很多观众，他分别表达了不同的意思，表达了不同的这个观点啊，我们请两位专家简要回应一下。首先胡先生，
嗯，刚才他们这些提的问题太多，每一个做一个简要回答恐怕时间都
不用，每一个都您就挑您感兴趣的来回答。
我挑一个，比如说谈到要打台湾这个事情，我还是觉得在短期之内中国不大可能打台湾，你就包括习近平的政治报告，那也谈的是要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来这个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嗯啊，然后呢，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嗯，从这个说话的口气，那显然就是没有把武力攻打台湾这件事情上看成一个迫在眉睫的事情。
好的，
再说呢，共产党在这个事情本来就有这么一个盘算，他是主要现阶段还是担心美国的介入。而拜登总统呢，又多次发表强硬的讲话，这就是中共在现阶段还不至于会对这个轻举妄动。
好的，那么胡先生的分析可能让我们那位要求打台湾的那位观众呢感到失望。啊，蔡先生，
这个我回答简单的回答你刚才第一个问题，是不是啊？我们看到呢，政治局呢。有几位呢是属于有点海归的，而且是呢学识比较高的，一个是李树雷，或者是陈吉宁，是不是啊？这样的人能够进到政治局，还有我们也看到了有几个航空方面的这个技术官僚也进到了这个政治局，但是呢，这些所谓的接受过良好教育背景的，或者是受过西方良好教育的，这样的官员呢进入到政治局。并不意味着中国呢会发生呢颠覆性的改变，或者是呢会继续的走改革开放这样的道路，完全的不是那么回事。因为我相信呢这些人已经非常领会习近平的这个所谓的思想和他的意图，因为我相信呢下一步那个不仅不会走改革开放的道路，而且呢中国会筹建的会走闭关锁国这样的道路，这是我这个一个基本的判断。
好的，团派团灭，江派出局，组成了清一色的习家军和习派人马，这个我是说政治局和常委会啊，这就见证了邓小平改革派，有人认为就被全部淘汰了。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几个月之前李克强在深圳说的那个长江黄河不会倒流，改革开放不会停止的呐喊，可能会对此有更深刻的理解。我来请教胡先生，当时有人说李克强与习近平的不同表态是抗争，也有人说呢是在演双簧，更有人说呢是一种无奈的悲鸣。那么您现在看最有可能是哪一种解读呢？
我想李克强的不同表态当然不是演双簧，就跟当年温家宝讲政治改革不是演说会一样，李克强的不同表态，应该说是抗争，也是无奈的悲鸣。在当时李克强讲这种话的时候，他或许显然是感觉到习近平对他的排斥，但是呢，毕竟离二十大还有段时日，另外他也不愿意在他趁他还在位的时候，做一些。多少进行一些反抗，所以当时我觉得在几个月前我们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谈到李克强这实际上是已经是他在任十年来等于最强的一次表示啊。那么这个表示能起多大作用，要看其他的官员高级官员 是不是有足够强大的回应啊？如果有比较强大的回应，那么他们就可能构成一种压力，就可能构成一种抗争，而就可能取得某种进展。如果别的方面没有太多的有力的这个回应，那么这个事情当然就更多的就变成一个无奈的悲鸣了。
嗯，
那么从现在情况看起来呢，它更多的属于后者。
好的，那么显然我们看到改革派或者市场派，有人说是有过抗争的，啊，李克强十万人救经济大会，国务院禁止过度防疫的这个九不准，习近平整顿房地产市场，以及共同富裕这个过程并不顺利啊，有人说很曲折，甚至以及李克强在深圳与习近平的这个别苗头，我们都可以看出这种抗争的蛛丝马迹。我来请教蔡先生，可不可以这样说，正是习近平感受到了阻力，感受到了有人不听话，这才让他下决心让李汪湖出局，或者迫使他们萌生退意呢？
李克强呢是中共建政以来啊最弱势的一个总理，他十年呢基本上都是在维持，没有国务院的人事组阁权，各个职能部门呢都是直接呢向中央来汇报，习呢身兼了多个小组长，李克强呢如果想做点事实，基本上没有可能，他连部委的副职的推荐权呢实际上都没有的，他只能苦苦挣扎，推出了一系列无关痛痒的经济政策。好在呢，扶温十年呢，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这种惯性呢，使得中国呢过去的十年，就是在经济上没有出大的问题，不然呢，我觉得早就玩不下去了。在今年呢，面临这个二十大换届，李克强呢，我们看起来他一改以往的，这种风格，做出了一些非常规的一些动作，比如十万人的稳经济大盘会议啊，禁止过度防御啊，九不准啊。喊出这个黄河长江不会倒流啊，改革开放啊还要继续的扩大呀，是吧？这样的口号，但很大程度上呢，这是一种悲壮的一种哀鸣，因为他预感到风雨欲来，也想发出不同的声音，唤起元老们对他的支持，但是这种努力啊，最终啊，我觉得是付诸东流，他只能匆匆的告别这个政治舞台，但这种告别，我个人还认为啊，并不意味着已经安全着陆。因为中共这个残酷的一个政治绞肉机啊，稍有不慎，就会被碾得粉碎。所以说，接下来为什么说党内的斗争不会呢就此罢休？我觉得呢，这是我的一点看法。
好的，那么刚才蔡先生列举过改革派的这个抗争，这个李克强等人的抗争，这个抗争呢还反映在中共二十大之前社会上广泛流传的所谓习下李上的这样一个传闻，显示习近平推行其激进路线可能的确遇到了很大阻力和挫败。请教胡先生，为什么习近平在国际国内都对他极为不利的这个条件下，他却还能全面击败改革派，取得权力斗争的这样一个胜利呢？
习近平上台以来，打压民间的不同声音，打压民营资本，打压党内的同僚，打压他的前任，那可以说是树敌无数，可是他却能够全面的击败改革派，赢得这个权力斗争的胜利，那当然就是因为中共的体制本来就是一个专制的体制，就是一个有利于个人独裁的体制。而习近平上台以来呢，又大大的强化了这个体制的专制性和个人独裁性啊，再加上有高科技的这种监控，在这种体制之下，反对的人可能有很多很多，但是他们处于潜在的状态，因为他们很难互通声气，因此很难集结成一种可见的一种现实的力量啊。这个就像我们看到的，我们经历过，我们知道斯大林时代，我们也见证过，亲身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晚年。那事后事实，我们知道，在斯大林的晚年、毛泽东的晚年，他们不要说在社会上，他们即便在党内，即便在党内的高层得到的支持，真心的支持都是相当相当低的啊。他周围的人，他最身边的人，很多对他都是离心离德，而且有的是相当不满的。可是他依然能够看上去很有效的实行他的统治。以至于好像看起来他想打倒谁就打倒谁，那么这就是这个权力机构 这种它的性质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啊。当然也正因为如此，这种权力的这种脆弱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嗯，我们看到有人呢用出人意料的大获全胜来形容习近平在权力斗争和人事布局方面的胜利，那就是这个清一色的习家军啊，清一色的习派人马。我来请教蔡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在内外交困极其不利的局面下还能够取得党内斗争的这个胜利？似乎已经土崩瓦解的邓江湖集团还有这个卷土重来的这种可能吗？
我觉得呢，在这种体制下呀，他是只要是完全掌控了这个笔杆子、枪杆子、刀把子，没有干不成的事情。过去十年呢，这个习一直在为这个掌握这个三个把子啊在努力。我认为呢，直到去年，王晓红全面接管了公安部，刀把子才真正的掌握在他的手上。特别是随着这个特勤局的成立，基本上啊解除了前朝元老对政坛的这个影响力，因为政治老人的一举一动啊都受到了严密的监控。
嗯，
想串联、想议政，基本上呢是不可能的。二十大之所以啊完全呢由他一个人说了算，就在于政治老人呐、已经逼迫的淡出了政治舞台，除了举手之外，没有更多更好的选择。二十大的常委班子我们看了、是一个听话的班子而书记处的成员我们也看到呢，有两个具有政法背景，还有两个呢是纪检背景的还有一个呢是在内蒙啊倒查二十年的还有一个是在北京呢拼红刀子清理低端人口的所以说他需要为一方面呢政治局的常委层面的需要了一个组成了一个听话的这个班子，但是书记处的那是一个具有斗争精神的而且是斗争本领的这么一个书记处。
嗯，
所以说未来的五年呢、我觉得呢还会呢非常的精彩，这个斗争呢、不会终止。这个习啊不受任期的限制，这个执政呢、基本上缺淡了邓江湖的实力卷土重来的可能性。
好，
中国呢我觉得将走一段呢十多年呢甚至更长时间的艰辛之路。
好的，
我个人认为会回到毛泽东的时代。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是有很多网友的评论进来啊、我看时间很紧，但是我还是要给大家选读一些一位叫卢卡刘这位这个观众呢，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华尔街日报》出了一篇专门的报道，报道李强，说他在浙江搞互联网经济，在上海引进特斯拉，在孙春兰去上海之前也搞过较温和的防疫政策，只是在习面前，他变得更加恭顺。冯维斯特他说，其实你们要感谢习近平，凭一己之力就事实上夺了共产党的权，废了共产党的规矩，把共产党演化成习党，下一步就是习国习朝，我打赌习的下一步要搞君主立宪，不信你走着瞧。还一位叫这个妞妞，他说这批团派都不是习的对手，急流勇退才是明智的啊，否则性命难保啊。我们现在还剩下一分钟的时间，胡先生您简要回答一下我们这个听众的观众们的评论好吗？
我主要就回答关于他说的这个党，习近平把党天下变成那个习天下啊，那么问题就在于呢，确实他这种倒行逆施，正像大家把它称之为总加速师一样，很可能从反面促使更多的人觉醒，也促使更多人的反抗。所谓物极必反，两极相通，讲的也就是这个道理。当然这有赖于我们对形势有更清醒更准确的不带幻想的认知，以及也取决于我们接下来能够找出更有效的反抗的行动。
好的，蔡先生您用两句话做个结论吧。
我觉得呢，这个对未来呀、我个人呢是持悲观的态度。当然呢，在这个黑暗的时候呢，我们还要对这个光明啊， 我们要有更多的信心。
好的，时间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就到这里了。感谢胡平、蔡盛坤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下次再见。